祭坛来了解。我们今天在中国学习佛教的时候呢，我们要学的是第一祭坛，我们要学的是对峙祭坛的东西。那这些属于世界祭坛的东西，我们知道就好了，就是不要在这个上面去做很多的文章，起很多的这个争议，这个根本不必要，因为你那都争了半天，只是还原到社会的现实而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的啊。若战白衣，当言为供养故，以是故不战。那么如果说佛经里面对在家众太多的赞美，就说啊、哦，你们不过是为了讨好在家人得一点供养吧啊，这是一种比较属于世界西坛的一种看法了，一种解释。那么底下的话比较重要，问曰：诸于摩诃严经，摩诃严就是所谓马哈亚那，马哈亚那就是大乘的意思，就说其他的大乘的经典呢，都会每一部经开始的时候都会提到说，佛以大比丘众聚，后八千人，后六万人，后十万人聚，就说其他的大乘经典呢，佛跟这个比丘众在一起都是超过八千人以上的，为什么这个大品波罗经参加的这个比丘只有五千个人，怎么会这么少呢？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诸经中第一大，说这一部大品波罗经呢，是所有的佛经里面最重要的，第一大就是强调它最重要的。如竹列品中说，竹列品是大品波罗经里面最后一品，也就是我们大智度论最后的这个一部分。那么在这个竹列品里面，佛就说了，于今希望是其罪少少。佛说呢，我说了其他经典，如果你们通通忘记了，那个过失呢还不算太多了，思般若波罗蜜一句其罪大多。可是我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如果你忘掉一句话呢，你的过失就非常重了。这个话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大品般若经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啊。以是故知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大，是最重要的经典，是第一经中当第一大会。那既然是最重要的经典，应该是参加人是最多才对啊。何以故？声闻众数少，只有比丘五千，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各五百。那为什么这个大品般若经参加的这些大众呢，反而相对的就少了呢？答曰：以是大经甚深难解故，声闻众少。这是因为呢，这一部大品般若经讲的道理太深了，不容易了解，所以参加的小乘的这些声闻众呢，人数比较少。譬如王有珍宝，不是凡人，是大人信爱者。就好像国王呢，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呢，他是不会给普通人看的，只是给什么呢？给那些国王信得过的人。如王摩诣时，与诸大臣信爱之人共论，助于小臣皆不得入。就好像国王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的时候，他当然是找那些大臣，找那些他信得过的人，找那些有智慧的人来参加。其他的这些啰啰，其他的这些什么小臣呢、啊？这些这个不相干的人，他当然不能参与机要了。那么我想这个比喻呢，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比喻啊、哦。我们可以这么说呢，贵重的东西哈、哦，它在市面上的流通一定永远都是比较少的，就好像大钞，它的流通呢一定不会比小钞多嘛。一块钱、两块钱的钞票一定流通是最广的，但是一千块、两千块，这个一定是相对的会比较流通量会比较少，所以大品般若经因为是甚深甚深难知难解，所以这个经呢参与的人，因为你要听得懂你才参与啊，你听不懂怎么可能参与呢？所以相对的参与的人就比较少了。复次是六千五百人尽得到， 那么这里就是进一步强调呢，龙树菩萨他说呢，这6500个人呢、啊，包括5000个大阿罗汉，还有500个比丘尼，还有500个优婆塞、优婆夷，这一些人都已经得到啊。所以得到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在家众虽然没有证到这个阿罗汉果，可是他还是在前三道，就前三果的果位上面，他已经确立了这个对佛法的这个正知见。虽不净解甚深般若波罗蜜，虽然他呢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深入到这个甚深的这个般若的这个义理里面去啊，但是怎么呢？皆能信呢、啊？他们对佛法都有信心，得无漏四性故。什么叫做无漏四性呢？无漏四性呢，就是信仰佛、法、僧，以及什么呢？圣所行戒。什么叫做圣所行戒呢？就是圣者他所遵行的戒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佛法里边呢、啊，固然强调戒律的重要，但是也强调对戒律的选择。因为什么呢？世间有一些错误的信仰、错误的宗教，建立了一些错误的戒律。如果你去执着那些戒律呢，不但不能开悟，反而变成你修道的障碍，叫做戒禁取见。是五种这个在手之藏里面的这个五种的这个错误的见之一。所以圣所行戒呢，是指圣者就是佛菩萨所修持的，或者是阿罗汉他们所行的这些戒律。那么对佛法僧戒这四者的清净的信仰，叫做四无漏性。叫做四无漏性或者无漏四性。那为什么要强调无漏这两个字呢？无漏啊，就是你的信心呢不夹杂贪嗔痴慢疑，这个叫做无漏性。如果我们虽然信，可是这个信里面含着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个信就是有漏的了啊。所以呢，这是强调说呢，这个6500人呢都已经得了无漏的四信。诸位一定要了解哦，我们学习佛法信心是最根本的。没有信心呢、啊、你虽然今天在这里一起参加大智顿论的共修，听了很多的这个佛法，你回去以后啊，你心里面增加一些知见，甚至从这个知见当中还起了一些分别，起了一些怀疑。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男众女众的问题，你心里面讲的，哎呀，你看佛教就是这样的，这对女性的严重歧视啊，终于从这里得到证明。那么结果你对佛法的正知见，你对佛法的正信还没有升起呢，你反而从这个地方得到负面的信仰，负面的这个知见，这就是缺少信。所以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呢，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龙树菩萨他也说，佛法大海呢，信为能入啊，智为能度。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学佛的人呢、啊，如果对佛法有正信，你会发现啊，他的信仰跟修行会结合。如果对佛法没有正信呢，没有信心呢，对佛法的了解是一回事，修行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要把我们对佛法的了解跟我们的修持要结合在一起，就是信心是最重要的动力啊、哦。我也可以这样说呢，就是我所看到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呢？有许多人呢对佛法实在讲，既不能讲经说法，你跟他谈佛法里面一些关键性的观念呢，他应该不知道，但是呢他就是很有信心，对佛菩萨很恭敬，一看到佛像啊，这个是这个诚诚恳恳的这个顶礼，见到这个善知识诚诚恳恳的这个顶礼，然后讲修行呢，很简单，就是一个佛号念个不断，就是因为有信心呢，
他对佛法几乎没有什么了解的，你叫他来上大智度论了，恐怕他打个睡。但是他有信心，他念佛不间断，你会发现几年下来啊，他心很清净，他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我们虽然今天在这里共修大智度论了，如果你没有做一些实地的这个修行的功夫，我告诉你，对佛法的很多很多的知见上的了解是一回事啊，可是每天啊，贪嗔痴慢疑还是在肚子里面转哦。你的生产量都很高的，你说你要做一个有信心，而且能够不断的在透过简单的修行方法来降低你的贪嗔痴慢疑比较重要，或者你在佛法里面学了很多的知见，可是贪嗔痴慢疑没有任何的减少，有信心没有信心，这是极大的差别的。好，所以我们有信心呢，可以带动我们的修行，可以带动我们跟佛法呢更接近。每天都会更接近，所以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面龙师傅大特别跟我们强调无漏四信，所以这些参加灵鹫山的这个法会的大众啊，都已经有无漏的四信。于今声闻众虽大多杂，其他的大圣经典虽然参与的这个声闻众呢虽然是很多了，但是也很杂，就是说在修行的层次上都还没有达到这种很清净的地步，不尽得到，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达到这个正果的地步。复次，四中先占千万阿罗汉中，则取最胜五千人，就是说在这个经典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千千万万的这个阿罗汉当中呢，参加这个法会是当中最殊胜的五千个人，所以这五千个人事实上是代表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异耳。那么这些比丘尼跟优婆塞、优婆夷呢，这个在家二众呢，也都是特别选出来的啊，胜者难得，故不多。那因为呢，这些挑选出来的精英是比较少的，所以在数量上相对的就比较少了。那么我想呢，我们看到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有很多问答哈、哦，有的问题是从很高的层次来问的，有的问题是从比较世俗的这个世界西谈的层次来问的。那我们诸位呢在学习大智度论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方向跟目标是在第一西谈。那就我们修行的实用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学的是对治西谈，因为对治西谈是对治我们的烦恼病，要对症下药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利益众生呢，我们就要多学各个为人希谈，也就是要因材施教，要重视个别差异啊。有一些不同的人，譬如说有的同修呢，诶，他很适合念佛的这个法门，我们鼓励他念佛。那有的人呢，你跟他讲念佛法门他进不去，他喜欢参话头，他喜欢走这种这个禅宗的这个修行的方式，那我们就鼓励他往这一方面去发展。那也有的人呢，他是比较适合什么呢？诶，从南传佛教这样的，从戒律啦、啊、从这个内观啦、啊、从这个方向来用功的，诶，你可以鼓励他往这一方面走，因为众生根基不同嘛，你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呢去切入啊。所以众生因为根基不同，我们要了解各个为人希谈，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去利益他。那么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会接触到很大量的世界西谈，比如说历史上呢有这种这个出家的制度啦，那么在出家制度里面有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戒律啦，然后呢比如说佛教在中国啦，在印度啦，在这个缅甸啦，在泰国啦，它制度都不一样的，甚至现在流传到日本之后又更不同了。那这一些都是属于世界西谈的部分，如果没有世界西谈了，佛法在世间是不存在的，各位要记住这一点，一定是有世界西谈，所以佛法会存在，我们会有机会接近到佛教，众生会有机会来接近佛教。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没有寺庙，如果没有出家众，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怎么去学佛，我们接触不到佛法，所以这些都是维系佛教的一个传承不可缺少的。 那这些都是属于世界西坛的部分。所以我们对佛法的信仰呢，要把大方向放在第一西坛上面，在个人的修行上要重视对治西坛，然后在利益众生的方法上面要重视各个为人西坛。那为了整个佛教所谓为令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要重视世界西坛那一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四西坛的时候也特别跟各位讲过，比如说从第一西坛来看的话，哪里说什么我一个法会我出100万的叫做总功德主，然后我出这个什么1000块钱的只能贴一个红条子这个从第一西坛来看都没有这一些事情的，然后这些跟对治西坛也是一点都不相干的。但是呢，这是世界西坛，为什么呢？因为寺庙里面做法会啊，一方面是带领大众啊，借着这个法会的方式仪式呢，带领大众呢有一种修行的气氛，能够增长你的信心，能够收摄你的杂念，所以会有法会的种种仪式。那这个仪式是很重要的啊，这种仪式可以有一种很庄严的气氛，然后你参加了这个仪式之后，就觉得对佛法有一种归属感。这些都是属于世界西坛的。那这个世界西坛可以提供给我们怎么呢？进一步来修持对治西坛，进一步来证得证入第一西坛的这个资粮，它提供这个条件，这是一种阶梯啊。但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初学佛，你在世界西坛上面打转啊，培养你的信心啊，这个培福德啊，这是对的。可是如果你学佛一段时间之后，你还在世界西坛上面打转，把世界西坛当作是佛法的全部，那你真的就是没有进步了。我们学习佛到一个时间之后，就要进一步去了解什么叫对治西坛啊，怎么样对治我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是最实在的。你知道怎么对治你的习气，你慢慢你自己就会证入这个第一西坛。因为第一西坛不是用讲的，它是你把这个习气修掉了之后，那个智慧就自然现前了。就好像天空很多乌云嘛，那个云散开了，自然你就看到太阳了。但是也有人呢，学习佛法时间渐渐的久了，慢慢的这个深入到这个佛法里面一些义理的，就开始呢否定世界西坛，开始呢攻击佛教里面很多的制度，这个也是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学佛哈，我以前亲近这个李炳南老师呢，我就觉得李老师呢，他以前常常跟我们强调两句话。第一句话他说呢，学佛不可以执理废事。第一，不可以执理废事。什么叫做执理废事呢？就是你执着这个理论，执着这个道理，你执着的第一西坛，反正这个佛法里面一切都是缘起法，一切都是这个都是空，都是与空相应。所以呢，你讲念佛啦，拜佛啦，这些都是仪式啦，这些都是表面功夫了，这个叫做执理废事啊。理是如此嘛，可是你要去证这个理，就要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次第，有一些阶梯啊。所以我们学佛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到不可执理废事，尤其是知识分子学习了佛法的一些理论之后啊，就很看不起那个拜佛的人。那个拜佛迷信吗？念佛，那个念什么佛啊？那个是老太婆不识字的，没有办法，不懂得这个，不会读这个经典，所以只好告诉他一个给个顿根的人，叫他念佛。这个都是执理废事啊！念佛的法门其实这么简单，你看看这个《华严经》53参里边，善财童子第一参就是参这个念佛三昧。第一参的法门就是念佛三昧，最后一参普贤菩萨教的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早日圆满普贤菩萨十大愿，普贤十大愿的话，你可以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见阿弥陀佛。所以53参是从念佛三昧开始的，是从往生净土做总结的。念佛法门哪有那么简单啊？念佛法门是给顿根的人嘛，顿根的人呢、
少一些这个知见的负担。所以你说他顿根了，他反而占便宜。这些知见太多的人呢，反而自己给自己很多障碍，在知见上面打转而已。所以李老师以前就教我们说，第一个，学佛不可以执理废事。但是他说学佛也要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呢？叫做自是魅理。自是魅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个智慧啊，停滞在这个事项上，然后呢，昧了这个道理，不明白这个道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太执着这些仪式了，太执着于这些这个事项了。譬如说，我举两个小例子。有人说呢，上厕所不可以念佛，这个其实似是而非。有人故意到厕所念佛吗？不会嘛。当然我有碰过一个人说，老师，我只有在厕所念得起来。有，我真的碰到这样的人。那这是个人的习气问题。那如果他只有在厕所念得起来的话，你能反对他吗？我觉得没有反对的必要，对不对？但是呢，一般来讲，所谓不要到厕所不要念佛，是说对佛菩萨有恭敬嘛。但是你真正在用功的时候，功夫是不可以打闲岔的。你真正念佛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分厕所跟非厕所吗？那你永远在二法门，你入不了不二法门。你入了不二法门，所说厕所即非厕所，哪来厕所？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用功到那个地方，都没有这些事项的差别了嘛。所以不可以自是魅力，就是不要停滞在这个事项上面，然后昧了这个真正的道理。还有一种讲法是什么？说女性呢、啊，如果在月经的这个周期的期间呢、啊，不可以拜佛，这也是荒唐。古时候啊，因为这种女性的这个生理的这种清洁工作啊，就是卫生的条件不够，所以怕就好像到这个佛堂里面呢、啊，好像这个有一点污秽佛堂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困难。现在都没有这些问题，现在有卫生棉，现在卫生的条件这么好，根本这些问题不存在的。因为什么呢？拜佛念佛所有的修行在心地嘛，不是在身体上嘛。我们不是用身体来修行的，身体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呢，不可以自是魅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呢，就叫事理圆融，事理无碍，事跟理都要兼顾，那么这样学佛的路呢就容易成就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第三卷，下个星期开始呢就要讲第四卷。那第四卷开始呢都是在讲菩萨道啊、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个人呢就是觉得说，我们很多同修啊都非常的精进，到现在我看到很多同学从来没有缺过一堂课的啊、哦，这是很值得恭喜。那么也希望诸位啊、哦，就是保持这样一个精进的这个心呢，继续的啊、哦，来这个完成这个共修。阿弥陀佛。